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箴言23章23节，所罗门说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愿神每天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借着他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欢迎回来。我们思想欢迎回来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尼希米记第9章7到21节。尼希米记第9章7到2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耶稣正以温柔慈声呼唤。
主耶稣正以温柔慈声呼唤，呼唤你也呼唤我。困倦人归家，主耶稣正以慈声殷殷呼唤，呼唤罪人快归家。他以应许何等奇妙的许你也应许我，人虽有罪，他凭慈爱肯赦免，赦免你也赦免我。归家，归家，劳苦困倦人归家。主正以慈声殷殷呼唤，呼唤罪人快归家，归家，
归家，
归家，劳苦困倦人归家。主耶稣正以慈声殷殷呼唤，呼唤罪人快归家。
尼希米记第9章7到21节，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，领他出迦勒底的吾尔，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，就与他立约，应许把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，且应验了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，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。你也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。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，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，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， 如石头跑在大水中，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，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，从天上与他们说话，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、真实的律法、美好的条例与诫命，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，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、条例、律法。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，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，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，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，不肯顺从，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，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，自立首领，要回他们为奴之地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，并不丢弃他们。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，彼此说，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，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，你还是大施怜悯，在旷野不丢弃他们，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，仍引导他们行路，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，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，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，并赐水解他们的渴。在旷野40年，你养育他们，他们就一无所缺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尼希米记第9章7到21节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7节，尼希米记9章17节，经文说道：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。尼希米记9章17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尼希米记9章17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。尼希米记9章17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欢迎回来。吉米在10岁时曾决志要跟随基督，但在15年后，他偏离了自己的信仰。他抱着及时行乐的态度，并养成了一些坏习惯。在这之后，他的生活面对重大挫折，他的工作出了问题，3个家人相继过世，他心中充满了恐惧与疑惑，一切看似毫无盼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读到诗篇121篇第2节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段经文驱散了他心中的恐惧和不安，他回转向神寻求帮助，神接纳了他。吉米的属灵生命历程让我想到以色列的历史。以色列人与神有独特的关系，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，然而在很多年里，他们都悖逆神，无视神的恩惠，偏行己路。但是当他们回转并悔改时，这位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慈爱的神再次眷顾他们。因此即使我们远离了神，这位眷顾以色列人的神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转向他。当我们谦卑下来，不再悖逆，并重新与神立约，他定会怜悯我们，并欢迎我们回到他的身边。 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在呼唤，他呼唤你，呼唤我，他耐心在你心门外等候你，他等候你，等候我。上帝总是张开双手欢迎你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，更能意识到神；二，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，明白神的原则；四，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，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欢迎回来这个题目，上帝总是张开双手欢迎你，这是天父的心肠。这个沉沦的世界，它的吸引力就像湍流一般，使我们一不小心就陷入最终。我们信的主只要漫不经心地过基督徒生活，就没有力量面对世界。灵命的追求有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当你划船的时候，你要花力气，但是一旦你任由你的小船在水上漂流，那是不用花一点力气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生命正在漂流吗？你已经决志要跟随主，但曾几何时，你的心已经远离他，你不肯花时间祷告，也不愿意好好读经，更不愿意奉献，服侍也停止了，聚会也不来了，你开始对主冷淡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基督徒最大的灵性危机，就是口称耶稣是主，但依旧随着自己的意思生活，不肯走下心中宝座，顺服基督。跟随耶稣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，但反过来，听魔鬼的话，堕落犯罪，放纵私欲，这是很容易的。所谓宽门大路到灭亡，窄门小路到天堂。今天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陷阱，各种各样的试探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许多漩涡和汹涌的暗潮，离了主很容易就被淹没。灵里的迟钝，心中的刚硬，就使得我们不能得着神为我们预备那上好的福分。神已经赐下他的话语，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，作者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可能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正在世俗的洪流中漂流，已经远离神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，虽然你忘了神，但神没有忘记你。可能你感到自己的人生过得一团糟，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祷告了，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亲近神，但满有恩典的神仍然在等待着，他要带领你走上丰盛之路，他要将最好的福气赏赐给你。尽管你感到自己生命已经破碎不堪，甚至你对自己都不抱着任何希望，神能够重新修补。无论你现在的光景多么不好，多么糟糕，他要为你开路，他要把你带回他身边，以他无限的恩典和慈爱充满你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1970年代，美国有一首西洋歌曲《黄丝带》，这首歌曲是根据一则真实故事所编写的。大约在1970年前后，一辆满载乘客的巴士缓缓地在乔治亚州的公路上奔驰，车上大部分是年轻人，他们抱着吉他，唱着轻快的歌曲，在车上又叫又闹，司机也感染到车上欢乐的气氛。在巴士最后排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位沉默的中年男子，表情看起来似乎很忧郁，仿佛有什么事让他感觉很焦虑。显然，车上欢乐的气氛并没有感染到他。一位扎着马尾、活泼开朗的年轻女孩走到后座，很友善地问他，就快到家了， 您好像不是很开心，到底怎么了？”那个沉默的中年男人看着窗外，转过来对那个年轻女孩说：“我不晓得会不会在下一站下车，可能还会继续坐下去吧。”女孩很好奇，想知道为什么。中年人说了：“三年前，我开了一家商店，因为经营不善，加上经理恶意欺瞒，使我欠了一大笔债，不得不宣布破产。法院判我三年有期徒刑，今天刑期刚满。两个礼拜前，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妻子，告诉她我就快出狱了。可是我不确定，经过这三年，她的生活是否起了什么重大变化，她是否还能接受我。我在信上写着，如果她还能接受我，愿意让我回到她身旁，就在镇上那棵老橡树上绑一条黄丝带。我在车上看到，就知道她还要我。如果老橡树上没有黄丝带，我也能理解，我就会继续留在车上，让巴士带我到下一站。我对我妻子说，你可以忘记我们过去的一切，我会默默地为你祝福。车上的乘客都被这中年男子的故事感动了，也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忧郁，他这样焦虑，因为那条黄丝带就将决定他往后的一切。司机一边开车，听到这件事，心情也跟着一起沉重起来。当巴士抵达小镇的时候，中年男子简直不敢看窗外。虽然有不少人在他身旁鼓励他、安慰他，他仍旧低着头看着地板。突然，整辆巴士寂静无声，大家安静下来。接着，大家同时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惊叫声。几个年轻人跑过来，抱着这个中年男子，很激动地指着窗外。中年男子往镇上方向一看，简直不敢相信他眼睛所看到的。他看到了一条黄丝带吗？不，是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。哇，那是好几百条的黄丝带挂满了整棵老橡树，连树旁的其他的树也都密密麻麻扎上了黄丝带。中年男子他激动地哭了起来。这个故事后来经由公车司机投书给报社，几位流行音乐的制作人看了这个新闻，就为这个故事填词谱曲，而歌名就叫《细条黄丝带在老橡树上》，由歌手东尼奥兰多演唱，立刻红遍全球，到处被传唱。《细条黄丝带在老橡树上》这首歌的歌词是这么说的：我的刑期已满，正要回家，我必须知道有哪些东西还属于我。若你收到了我的信，告诉你我将重获自由，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如果你还要我的话，就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吧。漫长的三年过去了，你还会要我吗？如果我看见老橡树上没有系黄丝带，我会留在汽车上，忘了我俩的过去，只怪我自己。司机先生，请帮我看一下老橡树上有没有黄丝带，因为我无法承受即将看到的。我仿佛仍然在监牢里，只有我的爱人手握释放我的钥匙，只要能看到黄丝带，我就自由了。现在全车的乘客都在欢呼，我几乎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，老橡树上挂满了上百条的黄丝带。这就是细条黄丝带在老橡树上这首歌的歌词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怕离神太远，也不用怀疑是不是能够再回到神面前，因为无论我们离开他有多远，他那饶恕接纳的双手依然向我们张开。若是你曾经偏离神，曾经犯罪得罪他，不要再活在罪疚的阴影下，要选择如浪子回头，回到神面前，恳求他饶恕，在光明中与他相交，在他的深恩大爱里与他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义，而是因为他的怜悯。我们经常离开他，我们经常软弱，经常犯罪得罪他，但他却继续接纳我们， 继续宽容我们。我们原是不值得他爱的，但他定义要爱我们，因为这是他爱的本性。我们原是悖约之子，是悖逆之子，是可怒之子。想当年的以色列人，虽然神用他的大能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，用他的大能领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，供应他们，照顾他们，保护他们，但是他们不但不敬畏神，不但不感谢他，却转眼不看他，背道离开他，去敬拜侍奉迦南地的偶像。神指望他们结好果子，结果他们结了野葡萄。虽然如此，神仍然爱他们，不离弃他们，而是耐心地教导他们，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。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，神说：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洗扁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亚玛和洗扁是神在愤怒中连同索罗玛、俄摩拉一块毁灭的诚意。神说：我怎能舍弃你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弟兄姐妹，神看见你回转，他看见你回头，他就动了慈心。1882年6月6号傍晚，圣诗作家乔治·梅森写了一首诗歌，叫《你那不肯放弃我的爱》。歌词说道：哦，你那不肯放弃我的爱，我将疲惫的灵魂安息于你。弟兄姐妹，若是你的心曾经远离神，你感到曾经深深伤了神的心，现在就回头吧。神以那不肯放弃我们的爱来爱我，我们永远无法离开他的眷顾，因为他那不肯放弃我的爱，是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光景下，我们疲惫的灵魂都能够得着安息。想一想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离家的浪子，巴不得我们像浪子醒悟过来，说：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今天灵修短文的主角吉米，他读到诗篇121篇第二节：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主的话光照他的心，驱散他心中的恐惧和不安，他回到神面前，感谢神。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回转，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领受他为我们预备的赦罪恩典。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求主帮助我们不因为害怕离他太远，不敢回到他面前。弟兄姐妹，神爱你，他定义要拯救你，他渴望你回头，他那饶恕接纳的双手依然向你张开。你曾经做过错误的选择，使自己跌倒，神不因此就撇下你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回转吧，离开你不义的道路，离开你堕落的生活，重新倚靠神，不要再让圣灵为你担忧。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道，转向神而活。愿我们都明白主的心，谦卑地回到他面前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最知心的朋友。
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吹响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 有什么？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需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，谁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？感谢主在我身上那永远不肯放弃我的爱，我常常忘了你，但你却永不忘记我。你接纳我，医治我，赦免我，看我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时常软弱，求主扶持我，坚固我，借着你的话语感动我，借着你的灵引导我，使我甘心顺服你，紧紧地跟随你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手总是在缠拉着我。